欢迎来到女子健心室聊聊读书会的时间。今天这一集是我在10月31号举办的免费线上直播 Live 读书会，和大家分享了《全人疗愈》这一本书。那因为呢，我觉得这本书的内容实在是太棒，太值得分享了，于是我把长达两个小时的读书会时间浓缩剪成了这一集一个小时内的精华音频版本，方便大家收听。那因为有剪掉和大家互动的部分，所以节奏上会稍微快一些。如果你想要搭配有画面 PPT 简报来看，或者是一起参与互动练习环节的话，也可以点选资讯栏中的影片连结来观赏哦。那现在就让我们走进《全人疗愈》这本书中，一起疗愈一下自己吧。好，那今天呢，介绍这本书的这个作者，他叫尼可勒佩拉。作者他非常的酷，就是原本他是一个心理学家，关于他从小童年的创伤，所以他一直以来都过得不是很开心，然后他一直觉得就是很痛苦，或者是哪里好像不对，他就开启了这个整体心理学的这一条路，然后在这个他的自己的社群开启了一个叫做疗愈者的一个活动，然后引发的真的是超大的回响。对，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看看到底什么是这个全人的疗法，全人的疗法到底是什么。第一个的话会带大家就是去理解我们的生理失调，大家如果有听过就是女子健心室的前几集，就是讲哈佛医师教你唤醒自愈力，他其实那一本书讲了非常仔细的那个身心连结的前因后果等等的。那这一本书我认为它是就是那一本书的实践版，这种感觉，所以它还是有带到一点那个概念。那我们就可以从我们过去的某些创伤或者是一些思想啊，来去理解到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些生理方面的失调。第二部分就是心智，那我们就在这个单元要去驾驭我们自己的心智。那最后一个就是蜕变，其实蜕变是最重要的，但是会花比较少的时间去讲这个篇幅，因为蜕变这个东西其实是比较行动。那我这里可以举几个例子，就是大家可以就是自己对号入座哦。你想要少吃加工食品吗？你想要不要花这么多时间在社群媒体上吗？在改变的过程中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呢，你下定决心这一次一定会改变，发生什么事了？开始产生阻力了，你没有力气上健身房，然后你的身体没有办法抗拒那些充满诱惑吸引人的加工食品或是手摇饮，在无聊或是焦虑的时候又开始滑就是 social media。 对，所以你要改变这个过程的时候呢，你的身心会一起创造出一种疲倦沉重的感受，让你的全身心都在尖叫，让你觉得说啊，你绝对办不到，你不可以，你没有办法，你就是无法改变。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今天就要来就是好好的去揭开这个冰山下潜意识的这个谜底。这边有一个受困的指标，大家可以来就是自我检测一下，是否觉得无法履行对自己的承诺，然后你想要做出新的选择或新的习惯，总是会退回旧的习惯呢？第二个是你经常用情绪来回应各种事件，然后你无法控制，你事后会觉得很后悔。再来是你很常分心，然后你跟自己别人当下总是脱节，然后总是沉浸在过去或是未来。第四个是你很难表达自己想要或是需要什么，你也很难表达自己的信念和感受，就是你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或是你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你不是很清楚自己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你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或需要什么，或是你经常无法面对压力或是任何感受而感到不知所措，或者是你经常发现你的日常生活中会重复过去的经历和模式。好，如果你其中一个是会的话，你就是被过去的经历给制约了。改变的第一个方法呢，就是你可以开始练习去想象有一个不一样的未来。那受困的表现是什么呢？其实大部分人可能会觉得说，哦，受困的表现有可能是，哦，我就是忧郁啊，然后烦恼很多啊，然后好像很迷惘啊，就是失眠啊，睡不好啊等等的。但是其实受困的表现也可能会成为一种可以被社会给接受的一种表现方式，就是你不断的工作，工作狂，你埋首于沉迷一个东西，就是高成就也是，就是从小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一路满分，提早好几周完成任务，或者是从事高压工作还能表现优越，也是一种受困的现象。对，我其实看到书中在讲这一点的时候我还蛮惊讶的，但是之前也是有就是有其他书也是有一样的概念，就是说工作狂其实不一定是这么的热爱工作，也许有一部分是真的热爱工作而去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是可能为了逃避某些东西所以让自己沉浸在工作，但是在逃避什么呢就不知道了。那为什么我们总是觉得知道怎么做可以更好，可是就是做不到呢？因为呢，就是 要改变这件事情，它是必须要行动嘛，就是废话。但是呢，要怎么行动呢？它这本书呢，就是透过疗愈的方式，来让我们自己每一天就做出一点点小的行动，然后去慢慢的去认识更深层的自己，然后从那个从改变跟认识那个最深层的自己，然后去慢慢去改变自己的行为，跟原子习惯建立习惯的方式有一点不一样，可是又有一点雷同，就是在于那个身份认同的那部分，其实是蛮像的，整个概念是不一样的。这本书它是借由去理解你自己的过去创伤，理解你自己，而进而去做出日常生活中行为上的改变。那第一部分就是要理解这个生理失调，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就是自动导航模式这个名词。那我在就是 podcast 里面说书的部分就很常讲到这个。那其实什么是自动导航模式呢？就是像这样，你开始觉察，或者是你开始回忆，忍不住的会去做某些事情，比如说刚刚讲的一些受困的表现，比如说压力一来就会想要吃东西，你感到情绪紧绷，你就马上想要生气，或者是就是想要宣泄压力。它其实就是你事件一来你就会有反应，这是我们的自动导航，就是你会有反应。但是呢，就是如果要疗愈自己，想要做出改变的话，必须要做的就是转换到这个觉知模式。那觉知模式是什么？当事件来的时候，你可以暂停，你有暂停的能力，做出回应而不是反应。我们常常都会觉得我们是我们自己的想法，但其实这本书里面一直告诉我们，哦，我们其实不是自己的想法，我们一直都沉睡着，每一天呢就是都沉浸在这个毫无意识的内在世界里面。如果有人在做冥想或是静心，你可能会发现，哦，原来冥想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不知道原来你的想法这么多，你想要它停止，但它就是停不下来，它就一直冒出来，就是你日常生活中都会有的想法跟情绪一直不断在你脑海里面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然后窜来窜去这样子。可是静心是让你强迫静下来，然后去看原来你有这么多的情绪跟想法，然后你要跟他相处。但是我们多数人一直沉睡，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 moment， 一直就是很自然而然的以为我们就是会有这么多的想法，然后这些想法就是我们。但是我们常常就是因为过度依赖想法在生活了，就很像是有听过僧人心态那一集的话，就会知道我们有一个猴子心态。然后猴子心态呢，就是他会一直不断跳来跳去跳来跳去，对，就是意念它会一直跑，然后管不住，你没有空间可以呼吸，所以你就是困在那个反应里面嘛。你事件一来，然后你就反应。那这个想法，我们太过于依赖想法，比如说你听不到你自己心中的声音，你听不到你的身体的声音，它想要告诉你什么，都是因为被我们这些想法给控制了。所以呢，首先第一步我们要改变，就是要先建立觉知。你要理解自己的心智和身体，你要走进去，然后你要发展出一个能够关照你自己的一个能力意识，它叫 conscious， 它在医学的就是名词上来说叫做清醒。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带给我们选择的力量。就其实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自己是没有选择的，可能我们生在什么家庭我们无法选择，或者是职场环境，然后同事怎么样对我是我们无法选择的。可是其实我们还是有其他的选择，是可以靠我们自己去建立这个觉知 conscious， 然后而去做的选择。那其实讲到就是说我们要建立觉知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冰山，然后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活在冰山上的。冰山上是 conscious， 就是意识，然后冰山下的是潜意识。我们有 95% 都是潜意识在操控着我们的，然后只有 5% 是意识。所以你表面上你发生了很多所有的行为，你做出的行为选择结果等等的，全部都是在有意识下的结果。冰山上的这些结果呢，这些反应全部都是来自于这些冰山下的潜意识给操控。那这些呢潜意识呢，它是从我们童年时期就开始根深蒂固的。潜意识它喜欢安全感，所以你尝试着想要改变你自己，你尝试着想要脱离这个自动驾驶反应的模式，你就一定会面临心智和身体的阻力。它是有一个科学名词叫做体内冲动平衡。你一踏出舒适圈，你一做那种自己不喜欢或者是你平常不习惯做的事情的时候，你身体就会啊很不舒服，或者是就是很多人可能酒精上瘾或是咖啡上瘾还是什么毒品上瘾，他们会有一个戒断反应，就是你的身体它想要找到那个平衡，可它找不到，就是你过去都是给他这个依赖成瘾的东西让他有平衡，但是你现在就是让他没有了，他就失衡了，所以他 正在找到新的平衡，就会有这个阻力存在。阻力有分心理的跟生理的，就是心理的阻力就是会有周期性的想法或是上瘾的情绪。那周期性的想法是什么？就是可能你遇到某一些特定的事件的时候，你可能总是会有一个反应，就是你会倾向于往负面的去思考，觉得自己不够好，是不是我不够好，所以他才会这样对我，是不是我讲了什么话，或者是我有什么问题，这件事情才会发生在我身上。不管是负面的想法或正面的想法，它其实都是一种周期性的想法，这个也是一种你要去觉知的东西。就是任何一件不管是心理上还是身体上的都是可以去觉知的，包括想法、你的情绪等等，这些都是可以觉知出来的。那就很像是原子习惯里面讲的那个只差指令吧，就是说哦，你要从早到晚你都去刻意的去指认出你做了哪些事情，你有哪些想法，这些其实就是在建立意识，就是你再把你的一些无意识的东西把它显化成有意识的东西，到有意识的时候你才能够去做改变。这个制约的模式呢，它就叫 DMM 模式，就是你不断的一直重复的在写一个习惯。 DMM 模式呢，它就是会一直不断的让我们陷入一个可能我们不想要的循环的回圈里面。所以如果要打破的话，就是首先刚刚讲的培养这个意识觉察能力，还有就是可以透过各种的心智或者身体的锻炼来去锻炼自己能够回到当下的能力。任何的活动其实都可以算是一种冥想，你很专注的在这个当下，你不想其他的事情，就是你不想过去未来还是哪里人的事情，这是一种行动的冥想。对，做任何事情其实包括运动也是，也可以是一种冥想，还是一种行动的冥想。你散步也是一种冥想，比如说你在洗碗的时候，你很感受那个你在洗碗那个水流下的感觉，你在搓那个碗盘触感或是那个声音等等的，这个就是一种冥想。冥想就是一种开启觉知、开启观察力、开启你所有的感觉的一种方式。当然就是最普遍的冥想就是你坐着，然后观察你的想法，观察你的身体，观察你的感受，哪里痛，哪里痒，哪里酸，哪里怎么样不舒服等等的身体扫描嘛，那也是一种就是冥想的方式。所以就是我们要重新的去设定大脑，然后打破这个预设的模式，然后把我们从这个自动模式中去，自动导航的模式中去唤醒，然后看见所有事情的本质，去观察想法、信念，还有你的人际关系中被制约的模式。这个都是要从日常中就是很刻意的去观察的。书里面呢每一章节呢它都会带给大家一些小小的练习，就是你每一天呢去抽出一到两分钟去练习集中注意力，然后专注正在做的事情，然后有意识的去关照所有的体验，告诉自己你就在当下，你活在当下，然后你让自己安定的处在当下。那在练习一分钟之后，你就肯定你自己给自己这一段时间，觉得自己很棒，就是给自己观察自己的时间，然后你每天至少重复练习一次，每一天就做一个小小的练习。可能等一下不管你要去哪里散步，还是出去玩，还是就是看展览、看电影，还是什么洗碗、做家事、整理房子等等的，都可以做这样子练习。好，那其实呢，大家在踏往意识觉醒的这条路的路上呢，很多不舒服的感觉会出来，而且你要面对，诚实的面对自己，你会发现你自己有很多你其实不那么愿意承认的事情，你有很多自己否认的东西，或者是可能被压抑的东西，不管是自己还是其他人给否定不愿意承认的，那就是一个黑暗的那一面。但是我们要觉知的其实尤其是那个黑暗的那一面，但是你只要去做观察，你只要去倾听，你不需要有任何的判断，这是一个就是正念的概念，这个也是算是有意识的一种行为吧，就是你做任何事情都是抱持着一种不评断、不批判，就只是看、只是观察就好了。当你能够有意识的在日常生活中去进行正念的练习，其实你的心会越来越开阔。之前我讲过一句话，就是我们的外在世界是内在世界的投射，所以说如果你会评断别人，代表你也会评断自己，那你会评断自己，代表你会评断别人，这是一样的道理。对，所以我们就是先从不评断开始。 OK， 那这边有一个小小的练习，当你的压力或是一些负面的情绪来的时候，你都会怎么面对呢？那其实呢，就是面对压力和情绪，我们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反应哦，这个叫做一个应对策略，大家应该知道这个吧，战与逃。就当我们遇到一个有 危机就是压力来的时候，我们生理的反应是一个原始脑的反应，就是会启动肾上激素，会让你开启战或逃或者是僵住的反应，被我们自己写在身体里面的自动导航模式，它也是一种应对的策略。你是一个适应力加应对策略的话，你是会用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是健康的方式去做舒压，健身房运动、散步或者向好友寻求支持。那还有很多很多是适应不良的应对策略，就像是会去讨好别人，会去发怒，或是会去解离抽离自己，像是搭着太空船离开这个当下的身体。就像很多人情绪性饮食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解离模式，就是你不想要面对所有的一切，你想要啊，我现在就想要狂吃大吃一顿，让自己就是短暂的逃离现在痛苦的自己。那有可能是抽离情绪，你不想要有情绪，你保持冷漠，那也是一种解离的反应，或者是任何上瘾的行为，那都是一种就是逃离现实的模式。然后讨好别人，这也是我还蛮惊讶的，就是原来这也是一种适应不良的应对策略。好，那其实大部分人都会有陷入一种解离的状态，对，那是一种适应不良的应对策略。那所以呢，我们会常常会反映出一种模式，就是自我背叛，背叛自己。那其实在女子健身室很早期也有做过一样的主题，叫做自我背叛吧，自我破坏。它是一样的概念，起因于我们的创伤，这个创伤它会创造出我们的一个基础信念，认为我们要背叛自己才活得下去哦。它的形成的原因是这样子，就是你有一个未解决的创伤，然后你引发了你的身心压力，让你全身上下都充满危机，然后你充满危机的时候，你就是要战或是逃或者是僵住，你不知道怎么办。有可能你当你持续的采取适应不良的应对策略的时候，你就会持续的自我否定，你就会有很大的罪恶感，你会认为自己怎么在做这些事情，而且做完之后就是那些有压力的事情还是很有压力，然后反而就是适应不良的应对策略只带给你短暂的快感，却让你又再次就是当你离开了这个模式之后，然后你又陷入了自我否定，然后你又再一次为自己的身心加注了一道的创伤，创伤又导致压力，然后又采取这个适应不良的应对策略，你就是陷在这个循环里面。那这个就是一种制约模式。那所以呢，我们这个压力的根源呢，就是来自于创伤，我们有身上有未解的创伤，没有疗愈的创伤。那如果要疗愈的话，第一步就是要去看见它，而且你要承认它。那我们对于这个创伤呢，有其实还蛮多不同的解释，但是其实我们对于创伤要有用更广义的方式去定义它，就其实任何一个小小的举动或小小的想法等等的，都可能为我们带来创伤。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创伤，取决于你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就都不一样，但是每一个人一定会有创伤。那这个创伤呢，它会跨越时代，就是它其实是会代代相传的。如果你是无意识的就是活在这个制约模式底下的时候，因为我们小朋友嘛都是会去学习的，我们就是一个学习的动物，所以呢你从小最容易学习的就是你的父母，你的爸妈，他们面对这个世界或是面对家人有什么样的反应，什么样的情绪，都会去制约。有可能是遗传，可是就是遗传这个东西呢，它有点难讲，因为有时候是一种就是你活在这个环境，你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基因的遗传，但有可能是遗传，但也有可能是就是环境塑造出来，然后让你觉得是遗传。对，那这个就是一个制约反应。比如说会家暴的父母，有可能他的小孩就是会用暴力的方式去发泄他的情绪或应对这个世界。好，那再来就是当你掀开你的疮疤的时候，当你开始觉察到你要去承认它的时候，会迎来很多感受，各种感受都会迎面而来，因为它伴随着是一种不好的记忆，黑暗的记忆，然后你很想要封存它在你的心中的那个角落，可是它其实从未消失。所以呢，你要练习去关照，然后你要对自己温柔，对自己就是用爱来去安抚自己。那其实创伤就是人生的一部分嘛，没有办法避免，我们一出生就是创伤了。当我们离开了就是妈妈非常温暖的子宫的那一刻，就是第一个创伤。疗愈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功课，也许过去父母还是很多的环境等等的会带给你很多的创伤，如果你把责任给别人了，就等于是你改变的选择也交给别人了。所以我们就是刚刚说的嘛，我们是有选择权的，所以其实我们疗愈自己是我们自己要去负责的一件事情，要去练习修复这个创伤。那当你练习 能够去修复自己的时候，你其实是会变成一个更强大的人，身心会带来一个全新的蜕变。那我们就一起来找出我们童年的伤，童年创伤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存在，就是我觉得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他们多少会带给子女某一些创伤，那这就是我们要去疗愈的部分。那其实这本书他提出了六大童年创伤原型，但是有可能有的人不一定是符合这六大的，有可能是其他种的，但是这六大就是非常常见的。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看哦，你是否你从小父母就会否认你的真实体验，例如说你想要跟爸妈分享你的一些想法或感受或经历，然后但是你的父母可能在忙，或者是没有把你当一回事，没有把你当一回事，这会导致我们学会不信任自己的判断，父母否认你的真实体验嘛，所以你就会觉得这应该就不是真的，不是我理解的那样，你就会远离你直觉的声音，你需要别人来塑造我们自己的真实的世界。好，第二个，父母对你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你想要获得你父母的注意力，可是他们却一直分心，让你觉得自己不被重视，这个会造成的创伤就是孩子会发现他要隐藏真实的自我才可以被爱，然后他们其实大家都是渴望被认同被听见的，但是我们当我们被忽视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自己被贬低，那有可能就没有办法信任自己走上有热情的人生道路。再来是父母透过你来生活或者是塑造你这个人，你爸妈就会说你可能是什么什么样的人啊，你是一个很调皮，你是一个很敏感的人，或者是你一定要拿满分，就是要你去做他们期望中的事情才是一个我能够肯定你的人。好，那他会造成的创伤就是说父母会将自己的欲念投射到孩子身上，那孩子呢他会忽视自己的需要去满足别人的需要，这就会造成严重的优柔寡断拖延症，或是偏执的要成功，踏上一份其实自己不适合或是不喜欢的工作，那觉得很痛苦，也是一种身心解离的感觉，就是父母希望我这样做，他们就是外界希望我这样做，可是我就是不想要这样做，或是我不喜欢这样做，对，然后就会产生一个心理的健康的问题。第四个是父母没有设立界限，会读你的东西，读你的日记，听你讲电话，随意闯入房间，或者是父母自己他在自己的人际关系中，他对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资源他不会去设定明确的界限，没有设立界限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创伤，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小孩子本身就懂得去设立界限，有些大人他们会不断的侵犯孩子的界限，导致说孩子会认为说这是一种亲密关系跟爱的表现，已经变得不会设立界限了，已经没有界限的这个想法了，这个概念了，会误以为说别人侵犯我的界限或是我侵犯别人的界限是一种就是亲密关系或是爱的表现这样子。再来这个也是父母过分重视外表，我想这是身为在亚洲地区女生们共同有的经验吧，就是大家从小呢都从父母那边接收到了什么外貌的讯息呢？你爸妈都会怎么样子评论你的外貌吗？例如说你的腿好像越来越粗了，你腰越来越粗了，你真的觉得这样穿好看吗？你不穿这种衣服比较好看吧，等等的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或者是你观察到你的父母都会怎么样评论别人的外表，是出现的创伤就是说父母可能会表现出激烈节食、过度运动、过分在意外表，给食物贴上好坏还有发胖的标签，或是评价他人的外貌或体重，让孩子一辈子都相信外貌会决定一个人能不能得到爱，从而复制相同的行为，就是会做女子健心事，然后看到大家会跟我分享自己的经验，我都会去问他们从小的一些经验，大部分的人真的都是在这样充满批判的环境下长大的，然后就是觉得就是很心疼大家，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创伤存在，如果你不去疗愈自己的创伤，你只是去做什么饮食法、运动法，那其实就只是一个外在的结果，那个成因啊，那个背后底下冰山下的那些潜意识、那些创伤你没有去修复，那你不论换了再多的方法，其实没有办法完全的解决你自己真的想要解决的问题。好，再来有一种创伤的原型叫做父母不会调节自己的情绪，那大家有没有经验，就是当你的父母有强烈感受到某一种负面的情绪的时候，都是怎么回应呢？你都是怎么样学习你的父母宣泄情绪的感受呢？ 他们会摔门、发脾气、打人、尖叫或沉默以对吗？然后他们会怎么样和你或周围的人沟通呢？或是他们会不会花时间和你解释或是协助你处理你的感受吗？大部分的人都不太会去调节自己的情绪，甚至是就是否认情绪，认为说有情绪是不对的一件事情，有情绪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但其实生而为人，就是我们都会有情绪，那情绪它只是一个短暂的，我们不接受，当我们不接受的时候，那个东西它无处宣泄，就一定会用其他的方式给表达出来。但那个方式可能就是言语暴力，或者是行为暴力，或者甚至沉默。对，很多人真的，很多人家庭会保持沉默，保持沉默真的蛮可怕的。那这个创伤呢，它会导致说父母啊，他们当他们无法调节自己的情绪的时候，不管是向外发泄或者是向内退缩冷处理，他们就是他们关闭情绪的同时也会把孩子拒于门外，就会导致孩子被塑造成 不太会调节情绪的人，也没有办法发展出建立情绪复原力的应对技巧。那其实我觉得现在应该就是蛮有进步的啦，因为现在就是可能资讯还蛮发达的，所以大家就是很多父母也会，新兴的父母就也会开始学习一些教养孩子的方法，开始引导或是教导孩子怎么去认识情绪，进而去处理情绪。
阳光豆米浆营养商谈室，本集节目由统一阳光赞助播出。想要达成任何巨大的变化或成就，不是关注于目标与结果，而是去爱上过程，才能培养过程中的持续性。因为重点不在于任何单一的成就，而是让自己持续的待在轨道上。在人生的过程中，随时用统一阳光来补充营养的能量吧。统一阳光豆浆原料使用非基改黄豆，可以提供优质的蛋白质。推荐给大家统一阳光豆浆，每一天都要给健康来点阳光。
我们的人生体验都会造成我们的细胞的变化，没错，所以这些没有化解的创伤它都会深刻的融入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纤维里面。那我们共同的这个源头啊，就是压力，我们身心失调的共同源头就是压力，压力也是创伤，创伤所导致压力。那压力呢，它会影响我们的这个食物的选择，还有就是肠胃道微生物，然后呢我们这个调节能力会在童年建立，就是你会去学习那些调节的模式，然后做出这个反应的模式，它也是一种制约的模式，它是从小就建立的，然后你就是很善于用这个模式去应对压力，那你未来长大之后你也很容易重复着同样的模式。那其实呢，我们从小或者是我们现在其实也可以就是改变，如果我们是去住在一个平静疗愈能量的房子里面，我们的这个全身上下它会去反映出来，它会比较容易让我们回到这个平衡的副交感神经。所以我们有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那交感神经呢是负责战与逃，就是去战斗的，去作战的，去让你就是能专注工作，让你能够刺激你自己去冲冲冲，或者是就是交感神经。但是因为我们现代人已经过度的在使用交感神经了，导致说我们副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就是睡眠啊，然后休息啊，放松啊，或是消化啊等等的，副交感神经已经失灵了，所以我们会导致我们就是太紧绷，然后可能消化系统也不好，然后会失眠等等，都是因为这个没有办法去切换副交感神经，然后导致失衡。如果从小啊就是住在这种混乱充满压力的环境的话，我们的信念它真的会塑造我们的信念，我们会认为这个世界是充满威胁的，你的身体就会被制约成一种我到哪里我都要戒备森严，我都要保持一种防卫心，我都很怕别人会来攻击我，或是会在我身上又再继续创造更多的创伤。这个是从小会去塑造成的，但会塑造也代表我们能够去转化。再来我们就是要探讨到一个情绪成瘾的现象。好，大家可以就是来自我检视一下，你会不会有以下的这些行为。例如第一点，就是当你恋爱关系平稳之后，你就会开始挑剔，或者是你会对自己接下来的任务感到恐慌，又或者是你会在试图放松的时候陷入焦虑。那这是我们身心问题的根源啦。如果我们的神经系统，就是刚刚说的这个交感神经还有副交感神经，它没有办法自行调节的话，就没有办法从压力复原。所以这里就可以看到一个典型的模式，就是身体紧绷受创之后它就会失能，然后呢就会导致你的情绪上瘾，接着 就是这个压力就会导致长期的慢性发炎，全身的慢性发炎，还有肠道的问题，然后身体在继续的紧绷跟受创，继续情绪上瘾，导致说你的这个迷走神经失调，张力太弱，然后持续的让自己的身体进入战或逃或者是僵住的模式，一直没有办法好好的开启这个副交感模式，没有办法好好的放松。所以啦，我们就是要学习重建神经系统的平衡。那要怎么做呢？那就是刚刚前面我们所说的活在当下，开启有意识的我现在就在这里，还有进行观想、观心、冥想，还有去觉察你吸收多少资讯，去远离那些会引发你焦虑的媒体，这个也是要很有意识的觉察。然后当你在看某一些资讯的时候，你如果你开始就是回到你自己身上，感觉我现在看这个东西我有什么感觉，我是快乐的吗？我是开心的吗？还是我是充满焦虑的？我是充满有压力的等等的，就是要不断的去进行自我觉察，有意识的觉察。再来就是发现自然跟观察自然，就是我们其实如果能够回到自然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神经系统是非常有帮助的。不管怎么样，就是先从每一天小小的一步的练习开始，其实都是可以慢慢的去改善，慢慢的去帮助。不是说你一天要做多少的冥想，或者是你一天要开启多少的觉知，就是关键在于你每一天能够有意识的开始去进行这些事情。那如果你的身体学会用失调的方式来应对这个创伤的话，那它也可以用健康的方式来修复。好，那他在书中里面呢就提供了一些你可以强化身心连结的练习。第一个是肠道疗愈法，第二个是睡眠疗愈法，第三个是呼吸的疗愈法。其实呼吸是我们常常会忽视的，其实你只要深呼吸或是腹式的呼吸，你其实就可以去刺激你的副交感神经。只要你每一天去练习呼吸的话，你就是在跟大脑沟通。因为其实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它就是一个自律神经，那自律神经是我们人体没有办法靠意识去控制它的。例如说你没有办法叫你的心脏停嘛，你没有办法叫你现在不能呼吸，就是它是一个自然的身体运作的模式，那你没有办法用意识控制，可是你能够用意识控制的就是你的呼吸。当你紧张的时候，当你工作繁忙的时候，你就是记得深呼吸。其实光是深呼吸就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就是在帮你去调节，让这个迷走神经参与进来。再来就是运动疗愈法，还有游戏的疗愈法。那游戏的疗愈法应该是大家也是比较缺乏的，可能就是主流比较缺乏的啦，就是不为收获或者是外在动机去做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刚刚有讲到这个就是童年创伤还有压力制约的模式，那其实它都是跟我们这个最核心的信念是有关系的。那不知道你有什么样子的信念呢？例如说你觉得你自己我很内向，这是一个就是初步的这个信念的检视，就是你认为你自己是谁，然后你有什么样，你对于自己或者是你对于这个世界有什么样子的信念想法。因为这个核心信念它就是会导致我们有产生情绪，然后再导致我们有产生行为。首先呢，这个核心信念的创造过程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事件来了，有一个外在事件来了，然后呢看待这个事件的体验跟想法，它就会导致你去不断的去验证你的这个想法。当你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的时候，你就会不断的去实践它，然后你就真的就成为那个人。这就是原子习惯里面说的这个身份认同。比如说就访谈 Vita 的时候，他不是就有说可能他常常遇到交往不久的伴侣啊，或者是常常会被分派到外地啊，或者是他的朋友就是一定会离他远去啊等等的，心里就会去塑造一个信念，是说我好像所有的关系都是短暂的，我都没有办法维持一个长久的关系，或者是我是不是不够好等等的这种信念，再去从这个外在不断发生的这些事件，然后去验证哦，对，我真的就是这样，然后你就更加相信这个信念本身。可是现在他的结局就是他跟他的老公在一起非常久了，所以其实并不是他原本的他相信的那件事情。特别很有趣的事情是，会启动压力反应的想法是会更有强迫性的，就是它比较能够启动我们的亢奋的化学成分因子，然后成为情绪成瘾，然后进而改变你的大脑和细胞。那我们会这么习惯于就是关注那些负面的偏见，就是跟我们原化有关系，就是我们的以前原始时代 就是你要去关注那些很可怕的东西你才能够存活嘛。比如说你要去探听那些各个部落啊有什么样子的可能有危险的消息，哪里危险哪里危险等等的，你才能够保证你的存活嘛。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天生的被写在我们基因里面的，就是会去关注负面的偏见或是消息。例如说新闻啊也都会用那种很负面的东西或是很耸动的标题来去吸引大家的关注，那其实就是去掌握了这个人性。其实就是潜意识它就是会有一个名称就叫做网状活化系统，它是会过滤那些就是你相信的东西，你会听见你只想听的话，你想听的话，或者是它只会让你注意到很悲惨的事情，而让你忽视你一天中也会有一些好事的发生，或是不好不坏中立的事情。那如果你没有觉知，有刻意的去觉察的话，你就会认为啊，我今天就是一个很悲惨的一天，我今天就是一个很衰的一天，今天就是一个很难过的一天等等的。就是我们真的是倾向于去记忆那些特别低潮特别难过的事情跟日子。如果你有在做这种每日感恩的练习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就算在悲惨的日子里面也会有值得感恩的事情，值得感谢的事情。这个网状活化系统它也是可能成为一种防卫机制，它会让你不愿意承认你是有遭遇过一些负面或是苦难的。例如说有些人他会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童年的某些创伤，他会认为说哦，我童年就很快乐啊等等的，这个也是一种就是防卫机制。那我们其实每个人的灵魂啊都有以下的这些需求，就是我们渴望被听见被看见，然后能够以独特的方式去表达最真实的自我。我们渴望独特，渴望自由，但是又渴望被接纳被听见被看见。我们童年呢是最纯粹的时刻，但是也是最脆弱的时刻。当你在童年的时期呢，你没有办法获得这些被听见被看见，或者是你独特的展现自我能够被接纳等等的话，你就会发展出一种核心信念，就是我认为我自己不配，我认为我自己不够好，我认为我自己没有被听见。在这个被否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就是很依赖父母，我们很只能够从父母那边去做学习，所以我们会依据他们认为我们有哪些值得被肯定的部分，就是夸大那部分，或者是否认其他的部分，就是来去觉得自己怎么样才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怎么会那么长的去在意别人的眼光，在意别人的评论，在意别人的看法想法，其实也是因为我们从小的学习就是要被听见被看见被接纳。核心信念也不只来自于父母嘛，也受这个大环境整个的影响嘛。比如最常见的就是最好举例的就是这整个大概 culture 的文化，我们就会内化一个信念，就觉得自己不够漂亮，不够纤瘦，不够聪明等等的。那我们这个网状活化系统它就会一直不断的去寻找那些可以强化我们这个信念的资讯。例如说不管是体重上的数字也好，或者是别人对你的评价也好，或者是这个社会媒体每一天每一刻都在加深你这个核心信念。所以说为什么会这么难改变，为什么会这么难脱离，就是这个原因啊，因为你每一天都在活在这个信念体系里面，越来越忧郁啊，失落啊，困惑，沮丧，绝望，然后就会越容易把这些情绪 投射在其他人的身上。所以我们要认知到这个信念的力量真的很强，但是他们不是一夕之间就形成的，所以也不会在一夕之间就改变。想要改变的话，就是我们要再更深入的去探讨真正的你是谁，就是你的内在小孩。那我们就是来做一个练习，就是我们来去盘点你的核心信念，然后并且去改写它，去创造新的信念。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就是活在一个二元对立的世界里面，所以有黑就会有白，有负面就会有正面。假设说你的旧的信念是认为自己哎，我不够好，那你的新的信念你就要写说我已经够好了，就是不断的在你的生活中去加强这个新的信念，你去捕捉这些你真的够好了的一些事件或者是一些证明，让你去不断的去朝着这个新的信念去，有点像投票的感觉。旧的信念跟新的信念，你到底要在你的生活中去发掘多少的是符合哪一个信念的，你可以去做选择，你可以去每一天为新的信念，你想要能够真的帮助你自己的信念去做一个投票，然后让它越来越深， 深到能够去破除你原本就的信念，让你知道说，欸，其实你不是原本你以为的那个人，你其实是可以改变的，你其实是不一样的，你其实是很棒的。那其实在就是破除不管是，欸，外表或食物或者是你的某些行为等等的信念，其实都是一样的概念。刚刚我们讲的这个童年的创伤，其实就是会导致说我们这个内在小孩他受伤了，他一直被忽视，一直被你就是压抑，或者是没有去好好的聆听，就会没有被满足，你的这个情感啊需求啊没有被满足，那他就会透过潜意识来表达，持续影响着现在。例如这些都是我们的内在小孩的受到的创伤所产生出来的一些信念或者是一些行为，就是，欸，我们以为有好工作买房子生小孩就圆满了，或者是我们希望别人能改变我们让我们快乐，或者是寻求别人的认同才会觉得自己不错，或者是你会选择就是某些上瘾的东西让自己，欸，不会感到痛苦。好好的去看一下说，欸，我们有哪一些内在小孩的原型。第一个内在小孩原型就是照顾者，你会忽略自己的需求来得自我认同，你相信要接受爱就必须要迎合别人或者是照顾别人。然后呢第二个就是高成就者，你会利用外在的认同来面对低落的自我价值，你相信要接受爱就必须要 有所成就。这个蛮常见，就是大家会觉得说我一定要完成什么目标，我一定要达成什么事情，我一定要有什么成就，我才能被爱，我才能有价值。但其实这个是一个透过外在认同来面对低落的自我价值的认同。再来一个是这个的相反，就是低成就者，就是他相信要埋没自己的潜力，因为他害怕被批评或失败丢脸，他相信要接受爱的话就必须要隐藏自己，要变得渺小，这样的话就可以被爱了。好，再来第五个是聚会的核心人物，就是你永远眉开眼笑，然后你绝对不会表现出痛苦、软弱或者是脆弱，你相信要接受爱就必须让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快乐，你宁愿隐藏自己那个脆弱的一面、负面的一面，你也不愿意让别人看见你的这些脆弱的一面，你想要让大家都快乐，想要让大家都开心。第六是烂好人，有可能你在童年的时候看到大人的自我牺牲自我的这个模式，然后进入这个相互依存模式，你就会相信要接受爱就必须要大爱无私，需要奉献自我，毫无界限的满足别人的需求。然后第七个是崇拜英雄的人，你的人生需要大神或大师的指引，然后你把对方呢当成是毫无缺陷的超人，你相信要接受爱就必须拒绝自己的需求和欲望，看别人的身影学会怎么过活。其实就是，我们的长期的目标就是要从我们的内在去找到安全感，长期的功课就是要内化本自具足的感受，就是我本来就足够了，我本来就够好了，你觉得自己够好，你不依赖别人的眼光和看法，开始跟我们的内在小孩相见，开始去疗愈他。跟他相见的首先的一些条件呢，就是说我们要去接受这个内在小孩他依然存在于我们的成年生活，他依然是活在你的这个大人般的躯壳里面的，那你要承认他受伤了，重视他的体验，去区分他的反应跟你真实自我的反应，让你有机会可以选择你想要的反应模式。再来我们要去认识，就是除了内在小孩之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你的 ego， 你的小我，它也叫做自我，你的自我或是你的小我。那它是一位就是最会编故事说故事的那一位啦，那它出来的目的呢是为了要保护你的内在小孩，然后它是你自己的身份认同，就是我是谁，我怎么样之类的，我的个性是什么，我很怎样之类的，这都是你自己的身份认同，还有是你对自己的感觉还有自我价值。他的防备心很重，他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是以恐惧为基础的。那当你这个 ego， 你的小我，你的自我感到威胁的时候，例如说有人批评你，有人不同意你的观点，你不会觉得对方在就事论事，而是在攻击你整个人，就会出现强烈的情绪反应，因为你要保护你的伤口，你为了要保护你自己，你要保护你的内在小孩，保护你的创伤，就会出现强烈的情绪反应，或者是虚伪的自信，那有可能是自恋。自恋的人其实并不是爱自己的，他们只是用防卫的机制让自己活在，哦，我觉得我很好啊，其他人你怎么讲我都觉得 无所谓，或是我不认同你说的，不是一个真的爱自己的方式，或者是你会超级好胜，然后会认为别人的成功和自己的成功会有冲突，你会去比较，那它其实是我们的阴影的一部分，就是那些被压抑跟否定的那一部分，它可能会投射到别人身上，借由批评别人让我们从自我羞愧感中解放出来。首先就是也是一样，就是意识到它的存在，然后呢你要理解它为什么反应这么强烈，然后为什么会就是启动防御，就是去理解它，它其实是要保护你自己，你要理解它，它的防卫性很强但也很脆弱，就跟内在小孩一样，所以他们是需要被看见然后不被评价的。小我，你的自我，它是从小跟着你长到大，它就像是你的一个面具，你要去戴上它，让你去应对这个世界，让你不被受到伤害，让你有能力去面对所有的人，形形色色的人。对，它需要空间去放松，诚实的去面对，去观察那些阴影的那一部分，还有自我的那一部分，你才能跟真实的自己去相见。即便你再怎么觉得自己能够去驾驭这个小我，你的小我会永远和你在一起。那如果你觉得哦，我很会驾驭我的小我啊，我很会驾驭我的自我啊等等的，那其实这本来就是一种小我的说法，本来就是一个自我的说法。所以啦，我们就是要去学习看见自己的阴影。那我们最后一部分呢，就是要来恭喜大家进入一个蜕变的旅程。那首先呢，大家在就是开启有意识，开启有觉知的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种觉醒的感觉。觉醒呢，其实就是在你踏上这个开始发掘自己的意识，开始 有所觉知的这个过程，都是一种觉醒的过程。它会让你理解到，原来我们不是自己原本以为的那个人，就像脱稿玩家的那个 NPC 一样，我们其实每一天每个人，很多人活在沉睡的时候，就像是每天早上一起床，闹钟一跳起来，然后你就换好衣服，然后去塞车，对，就是去通勤打卡上班，下班之后洗洗睡，或者是打个电动，然后上床睡觉，然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大概就是这样子的状态，就很像是那个脱稿玩家里面那个 NPC 的状态，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一个很像 NPC 的行为，然后很像是一个自动导航的模式。当你开始踏上这个觉醒之路，你开始有觉知有意识了之后呢，你会开始变得不一样，你会那种感觉真的是很不一样，就是发觉过去的那个自己好像你不是你自己，就是这种感觉。会有这个过程呢，会有几个现象，就是说你会有内在的混乱，它通常很自然的会发生。那它通常和广义最广义的灵性修为有关，就比如说静坐冥想，这是最广义的灵性修为。我其实也是在就是开始接触冥想，开始去练习冥想，然后开始就是踏上这个旅程，然后我才能够在这边就是或者是去建立这个女子健行室。我觉得建立女子健行室还有在女子健行室里面传达了很多的东西，其实都是包含这个觉醒的过程的。对，就是慢慢的开启这个觉知。所以非常恭喜大家在这个路上一起前行，我们一起觉醒，然后一起提升蜕变自己。那这个过程我必须说它是痛苦的，它是会有很多混乱低潮黑暗，因为它需要褪去你原本的旧皮。就像那个我要讲那个脱稿玩家，反正就是那个 NPC 他后来觉醒了之后，他就去跟他原本的那个 NPC 的好友就说，我觉得觉醒的世界很棒，你要不要一起来？可是那个朋友他不敢，他不想，他想要一直维持原本的那个生活就好了。但是那个主角他就觉得很可惜，可是他也没有办法改变他朋友。对，那其实就是他是要去做一个改变的，他是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去觉察自己，然后你要去真的看见自己。那当你看见自己的时候，你才能够去爱自己。那你要爱自己，你才能够给自己那些无法从别人身上获得的东西，例如安全感，就是其实都是可以从爱自己开始。那我们最后啦，就是会讲到这个重新抚育自己的四大支柱。这其实就是我们要在这一段疗愈的过程中不断不断的去提醒自己的四个方式。第一个就是调节情绪，我们要拥有能够成功穿越不同情绪的能力，要用灵活宽容弹性来应对压力。还有再来是爱的纪律，那这个爱的纪律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去建立跟维持界限。对，再来第三个是呵护自己， 就是你要去看见支持你的需要，然后你要重视你自己的自我价值，那你可以多去静心运动、写日记、和大自然相处、独处等等的，你去照顾你自己、呵护你自己。好，那最后就是要回到孩子般的好奇，就是你要打开你的好奇心，随时随地的去观察，或者是你重视你自己内在能够感到喜悦的事情，你去跟自己的直觉去做连结，而不是只是为了外在的收获。记得你不必做的完美，为了乐趣而不为了外在的奖励。这部分也是我自己非常需要学习的一部分。那其实就是他有讲到我们要去建立这个情绪的成熟度。好，那情绪成熟度我就是快速的跟大家带一下。那你在这个觉醒的过程中呢，你会觉得痛苦，但是痛苦的不一定是自己，而是觉察到了别人怎么都还在睡或是你觉察到别人怎么还在就是困在自己的一些制约模式里面，就是你希望改变别人，你希望他们也能够去变好，或者是开启觉知等等的。可是啊，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走上一样的道路，也就是一样，就是不需要去批判，或是不需要去就是很用力的去想要改变其他人，而是就是你去学习内在的功课就好了，你去练习自我接纳，还有接纳这个对于这个现实的所有感受。那其实这个情绪成熟的人呢，他可以容纳所有的差异，甚至是强烈的反差。情绪的成熟度是我觉得是人人都需要建立的，那它就是可以让我们能够变成一个更有包容力的社会。情绪呢，它这边有一个90秒的法则，就是说其实情绪是生理现象，它90秒就会消失，只是我们为什么一个情绪会存在于那么久，就是因为我们的小我会一直不断去编故事，会一直去创造某一个说法来保护那个受伤的你自己，然后你就会又或者是情绪成瘾，你就会一直陷入那个模式里面出不来，那这个90秒当然就会更久，因为它就没有办法消失嘛，因为你是不断的产生新的情绪，要去意识觉察到，然后让这个情绪通过。刚刚讲的就是懂得调节情绪，那必要的时候呢，结合真的是温柔非常重要的，然后对自己跟其他人都是一样的，就是刚柔并济吧，真的这样说。那我们也要理解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情绪不成熟的时候，重点是就是学习持续的去信任、宽恕跟谅解自己，并且学会去承担，那会赋予我们力量。当你遇到一些冲击你自己的事件的时候，你可以去开始检视你自己，或者是把这些加入你的日记里面。哎，你可以从这边学到什么，或是哎，有哪些模式让你变成这样，那你要怎么去接纳这些不舒服的感觉，并且从中感受，要怎么去学习接受批评等等的。这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是重新再教育自己的一个方式，然后也是一个建立觉知的方式。对，那其实我们整个疗愈的重点呢，就是自我信任，还有你要知道你自己是有选择权的，那这些都可以赋予你自己力量，每一天去做出一些些的改变。那其实我们生而为人，就是还是会，即便你今天来听了这个就是读书会，你觉得自己焕然一新了，可是也有可能你回去到你自己的生活里面，你还是又会重蹈覆辙，你还是会经不起诱惑，你还是会回到你原本熟悉的旧的模式里面。还是可以停下来去意识到你现在正在走这一条路，也许它是不通的，或是它没有办法帮助你自己长期未来成为你想要就是成为的那个人，那你现在你就可以有意识的停下来，并且去选择另外一道可以有助于你成为那个理想中想要成为的那个人的那一条路前进，就是跟那个投票的概念是一样，你每一天都可以去有意识的做出那个你想要投的那个票，你每一天呢都可以去选择怎么对待自己的身体，还有就是你的情绪，然后你只要维持这个持续信任自己的过程，你的直觉就会慢慢醒来，然后你就会开始能够活出更真实的自己。最后再来总结一下这本书的重点内容。第一部分我们了解到，很多人都生活在无意识的状态里，盲目开启自动导航模式来过一天，但自动化的行为很多都来自于童年早期所学会的制约模式，让我们困在无意识的反应中，并不会让我们的人生更圆满。所以我们需要开启觉知，建立觉知，来练习跟真实自我的声音做连结。这一部分也让我们更清楚有意识的自我思想的力量、压力跟童年创伤对身体所有系统所造成的影响。再来第二个部分，我们进入了心智，
探讨了意识和潜意识的运作方式，了解了我们如何从原生家庭和父母身上学习到制约的模式，并且创造出我们到今天还一直沿用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我们也深入认识了内在小孩的原型，了解到我们的 ego 自尊心所编造的故事，以及要如何看见并且疗愈他们，让自己脱离自动化的反应模式。最后一个部分是蜕变，学会认识并提升自己的情感成熟度，让你能更真诚地跟他人建立连接，也会了解蜕变改变的过程会很不舒服也很不容易，但是最后你会了解你自己是谁，你能做什么，你会活得更清楚而且更明白，你也会拥有力量去改变自己。只有你自己才最了解你自己，所以你才是自己最棒的疗愈师。要达到身心灵全方位的真正疗愈，和任何外在的事物无关，一切都跟你的内在有关。疗愈的力量就是来自于你自己，一起踏上这一趟觉知蜕变的疗愈之旅吧。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节目内容的话，欢迎你截图这一集的节目画面，分享到自己的 IG 现实动态或者是 Facebook 上，跟我分享你收听完的心得和感想，并且要记得 tag 标记女子健心室的 IG 账号 Girl Power Room 或者是我的 IG 账号 PayPay Fit Life， 这样我才能看到你分享的内容哦。如果你喜欢或是想支持这个频道的话，欢迎你在各大平台追踪关注我们，也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 上面帮我们打五颗星，并且留下你的鼓励和支持的留言，关注动力给我们，让我们能持续创造出更多的好内容给大家。我们也有提供其他的资源，像是你可以订阅我们免费的健心电子报，或者是加入我成立的读书分享会女子健心聊书会。在这个读书平台上，我每周都会跟你分享两本精选的亚马逊高分书籍，浓缩成每支15到20分钟的精华音频，让你可以利用通勤、散步、做家事、睡前等等的零碎时间，拓展自己的认知和思维。一年内，你将可以吸收100本的好书内容，默默累积成为更强大的自己。现在加入就是你最好的改变时机，快点击资讯栏中的报名链接加入聊书会，一起成长吧。最后，我希望你永远都要记得，你往前踏出的每一小步都是累积，都是进步，所以为自己走过的路喝彩吧。女子健心室，我们下次见咯，拜拜。